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历史性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加强防务合作。
国防部前情报官员透露，政府有外星人和 UFO 等相关证据。
商务部长雷蒙多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芯片，将造成产能过剩。
联邦法官拒绝亨特·拜登的认罪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西非国家尼日尔的军队包围总统府，并声称接管政府，已招致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呼吁尼日尔军队立即释放总统贝佐姆。法新社报道，日前正在访问新西兰的布林肯27号在威灵顿说，我今天稍早与总统贝佐姆通话，清楚阐明美国坚决支持身为尼日尔民选总统的他。美国谴责所有武力夺权的行为。布林肯拒绝认定尼日尔军方的这项行动是政变，因为一旦如此认定，恐怕将破坏美国和尼日尔当局的各项合作，包括镇压叛乱和反恐行动。布林肯还补充说，美国警告在尼日尔的公民限缩不必要的行动。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昨天表示，秘书长强烈谴责尼日尔违反宪法的政权更迭。
据俄罗斯官员今天证实，乌军已经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分别在梅利托波尔和比尔江斯克附近逐步推进。目前，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的第一条防线。俄国政府支持的扎波罗热官员罗戈夫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在本轮攻势中出动了上百辆装甲战车进行突击，在大规模的炮火和空对地袭击之后，乌克兰军队打击了俄国在拉伯蒂诺附近的阵地。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则指出，虽然俄军试图在库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攻击乌克兰，但被乌军稳定了局势。乌军总参谋部26号提到，俄军试图向莱曼方向发起进攻，但遭到挫败。参与进攻的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化旅则告诉 CNN， 目前扎波罗热和拉伯蒂诺的战壕阵地内的战斗仍在继续。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警告，如果中共持续补贴半导体厂商，将导致芯片生产过剩。当天，雷蒙多在出席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座谈会时表示，面对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中共军队不会取得发展军事所需的芯片。他说，国家安全是重要考量，必须做好自我保护，而中共把这些芯片用于军事发展，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管。他指出，中共投注大量的资金补贴将造成成熟芯片和传统芯片产能过剩，这是必须考虑并与盟友共同合作以解决的问题。此外，他否认了延迟宣布对中共进一步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他说，如果有决定做出任何改变，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布。
据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夏包周三对国会说，拜登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共采取针对性行动，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国安利益并保障人权。当天，在事先准备好的向联邦参院外交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夏包说，经济脱钩对美中两国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寻求的是一种公平健康的经济关系，以使两国受益，并支持美国的劳工和企业。但他也告诉外交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会使用一套工具，以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安风险是我们的核心使命，同时也要向中共明确传达我们的立场和意图，以减少误解的风险。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周三下午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突然一度停止说话，并僵住了近20秒钟。引发了其他议员和与会记者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当天在国会山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康奈尔 就年度国防政策法案发表开场白时突然停止讲话，静止了约19秒。从现场录像显示，他当时直直地盯着前方，似乎像僵住了一样。他的几位共和党同事发现异常后上前问他是否还好。随后由怀俄明州参议员巴拉佐跟麦康纳尔的助手交流了一阵子，然后开始护送这位共和党领袖穿过大厅走回他的办公室。事发后，麦康奈尔有简短回应，他的情况良好，但外界仍不清楚当时的具体原因。
周三，美国国防部前情报官员格鲁什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说，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他绝对相信政府握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事件有关的证据，但政府选择了隐匿消息。目前在官方的措辞中，不明飞行物一词已经被不明空中现象所取代。格鲁什说，他完全相信政府手中握有这些证据，以及所谓的非人类来源飞行器的残骸。他说，我在履行公务期间得知，美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非人类来源飞行器残骸的回收工作和逆向工程计划。而就我搜集而来的资料，我决定向上级长官和多名监察官员呈报这些消息。实际上我就是一名吹哨人。不过在听证会中被问及细节时，格鲁什一再表示他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这些评论，因为这些仍然属于机密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防部长奥斯汀历史性首次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加强防务合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 ,OpenAI 关闭了它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 AI Classifier, 原因是准确率太低。今年2月初 ,OpenAI 首次公布 AI Classifier 服务，用以辨别一段文字是否由人类亲自编写，来协助识别学生使用 AI 写论文或报告的欺骗行为。OpenAI 宣称，只要输入至少1000个字节，约为150到200个的英文单词，这个工具就能够判断文本是否由人类编写还是 AI 生成。然而近日 OpenAI 发布公告说，不再提供 AI Classifier 服务，因为这个工具并不可靠。 OpenAI 透露， AI Classifier 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只有 26%， 而且还把 9% 由人类撰写的文本错误地标记为 AI 生成。但是 OpenAI 并没有放弃，开发小组已经搜集了 AI Classifier 发布半年来得到的用户反馈，目前正在研究更有效的文字识别技术，并将投入开发新的工具，用来判断音频和视觉内容是否为 AI 生成。
日前有消息人士说，英特尔将提高当前的 CPU 价格，以便为半导体开发和全公司重组筹集资金。消息人士联系了2家德国供应商，他们证实英特尔已经发送了涨价通知函。在通知函中，英特尔告诉零售商，此次涨价将适用于所有库存或在售的 CPU， 包括即将推出的酷睿第一代处理器和酷睿 Ultra 系列。消息人士还说，英特尔目前正在进行严格的业务整合， GPU 的业务也存在争议， ARC 产品线处于观望状态。在完成重组之前，英特尔可能需要提高产品价格。有媒体猜测，英特尔此次价格上涨可能只影响德国市场，因为英特尔在德国建厂需要大量资金。上个月19号，英特尔与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将斥资超过300亿欧元在德国马格德堡建设2家芯片制造厂。
一个由 Meta、 微软、亚马逊和地图公司 TomTom 组成的团体 Overture Maps 基金会正在发布数据，使开发者能够建立自己的地图。7月26号，这个基金会发布了第一个开放式地图数据集。有了这个数据集，第三方开发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地图或者导航产品，从而打破苹果和谷歌的双头垄断。这些数据由 Meta 和微软收集并捐赠，包括5900万个观光点，比如餐馆和地标， 以及交通网络和行政边界的信息。去年宣布成立 Overture Maps 基金会时，各家公司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将扩展到更多地点、路线和导航，以及 3D 建筑数据。基金会的理念是让开发者更容易、更便宜地制作应用程序，而在此之前，开发者必须付费才能够访问谷歌地图的 API。虽然苹果公司允许本地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免费访问苹果地图，但是网络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仍然需要付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历史性的到访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也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预计两国将密切讨论相关防务合作协议签署后的下一步合作。请听报道。
尽管今年5月，拜登总统因国内债务问题取消原本预定要进行历史性到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但国务卿布林肯的带访与本周三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到访已经凸显这一太平洋岛国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与巴新的协议将作为一个基础框架，帮助我们加强安全合作，提高巴新国防军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应对人道主义和地区危机，同时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该官员还表达了对另一项搭船者协议取得进展的信心。这一协议允许巴新人员乘坐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打击非法行为以及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鱼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油气资源，位于第二岛链最南端，以及连接美澳的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海底电缆附近，与所罗门群岛相互接壤，并靠近最近向美国增开四个军事基地的菲律宾。除了美国最高层官员到访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也对巴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对于法国来说，马克龙造访当地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13个法属海外领地或海外行省中，有7个都地处太平洋西南和印度洋之间。马克龙前往巴新也意在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他周一在到访时曾说，他此行意在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希望能为这片土地的未来地位与本土关系及地方发展等议题打下一个基础框架。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次长夏包26号说，拜登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国采取针对性行动，以确保美国和盟友的国安利益。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分析，美国至少会有三方面的行动。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在中国等国家的对外私人投资实施新的限制。美国财政部最高经济外交官夏包26号告诉外交委员会，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使用一套工具以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究竟美国可能对中国采取什么针对性的贸易政策行动？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至少会有三个方面的行动。第一个是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就是要支持美国的劳工和企业界，要打造一个公平的经济关系，反对向政府补贴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第二点是美国反对把经济跟贸易武器化，也就是进行所谓的中共经济胁迫。至于第三点，吴家龙说，
美国要考虑到半导体跟人工智慧这些高新技术将来被挪作军事用途，所以美国在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产业要增加更多的限制，要以国家安全跟人权的观点来增加对于投资的限制。然后美国还要增强供应链的多元性跟韧性，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是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它要分散风险，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个叫做去风险化。
此外， 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学者撰文呼吁美方应该停止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迅速分手，断绝与中国经济联系，并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等，这才是美国与中国决裂的最佳途径。吴家龙认为，美国不管是战略级别还是非战略级别的产业，其实都是会脱钩的，只不过短期内要分批进行。比较重要的战略级别的，像高新人脸识别技术、无人机用的一些技术、通讯等等，可能会优先处理。其他的排后面的，需要一点时间晚一点处理，但最终还是会产生脱钩的效果。吴家龙进一步谈到，
美国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向跟中国的脱钩，主要原因是提升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跟人权，然后针对中国的一些不守规则、不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甚至于就是经济胁迫，所以美国一方面要保护自己，二方面也要针对中国的行为来加以制约跟处罚。
不过美国财政部次长夏波表示，经济脱钩对美中两国都将引致灾难性后果。吴家龙则认为，
美国现在是在做调整，因为中共没办法采用国际规则、采用国际行为规范来处理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针对性的行动就是美国把供应链再做移转，技术含量低的移转比较容易，技术含量高的话就直接限制，然后由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来做供应。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完成的时候，那么对美国来讲，在产业这边谈不上灾难性后果，那么真正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战争的爆发。美国估计中共有可能会发动军事冲突或军事冒险，所以目前在做很多外交努力，其实可以说得上是正式开战之前的最后外交努力，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化。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三，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亨特·拜登律师和检察官此前达成关于税务问题的认罪协议，认为协议中的部分措辞仍有待厘清。在认罪协议被拒绝后，亨特·拜登当天又对税务指控重新提出了无罪抗辩。请听报道。
周三，联邦法官玛丽莲·诺雷卡拒绝了亨特·拜登关于税务指控方面的认罪协议。法官诺雷卡表达了他的疑虑，包括亨特·拜登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范围是否会变成一项全面性的豁免，使他免受于未来因为其他调查而受到的起诉，包括共和党的指控。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交易涉及他的父亲，并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使他在经济上受益。此前，亨特·拜登在特拉华州东部城市威尔明顿的联邦法院已经承认，他在2017年和2018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但他未缴纳超过10万美元的税款，并在另一起案件中承认在可卡因成瘾期间非法持有枪支，而这份认罪协议可能让他免去牢狱之灾。不过，在法官阻挡的意向下，亨特·拜登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与检察官曾迅速达成一些修改后的条件，包括亨特·拜登于2014年到2019年的税务问题，承认使用可卡因和持有枪支，同时同意这一协议并没有让他免受任何其他潜在的起诉。但即便如此，这一协议依然被联邦法官挡下，也就是亨特·拜登的认罪协议并没有成功。当天，亨特·拜登对税务指控重新提出了无罪抗辩。目前，法官诺雷卡已经搁置了此案，并表示一旦协议中待定的措辞得到澄清，他仍然可能会做出批准的决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鲍威尔说九月份可能再加息。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意大利总理将和拜登讨论退出“一带一路”。
美国西南部高温酷暑，拜登今天将宣布应对措施。
布林肯提议让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加入 AUKUS。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鲍威尔说九月份可能再次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周四应邀访问白宫，将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意大利退出中共“一带一路”的倡议问题。意大利于2019年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成为7国集团中的异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项协议将在今年年底自动延期。不过，《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梅洛尼表示愿意让罗马退出“一带一路”协议，此举将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也将是意大利即将在明年接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发表的一份重要声明。去年11月15号。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与梅洛尼首次会面，两人讨论了如何协调回应一系列全球挑战，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等带来的挑战。两位领导人还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并让俄罗斯对他的侵略行为负责。自去年上任以来，梅洛尼一直明确谴责普京，并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提出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防务协议的可能性，而这方面合作可能激怒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布林肯说，对新西兰和其他伙伴敞开大门，当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参与进来。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26号说，只要不涉及核动力潜艇的开发，新西兰对于在 AUKUS 防务协议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保持开放态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南太平洋的主要盟友，不过新西兰近来被指控把它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放在五眼联盟的友谊之上。这个联盟由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说，目前还没有就 AUKUS 达成任何协议，新西兰内阁必须在达成协议之前考量所有的提案内容。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号在乌克兰北约理事会会议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倡议的决定，并表示已经加强对黑海地区的监视和侦查。俄罗斯上周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倡议，在退出黑海谷物倡议后，俄罗斯军队已经多次攻击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的粮食仓库，并宣布黑海部分国际水域暂时航行不安全。英国国防部26号说，俄军的黑海舰队已经改变了态势，并把一艘现代化的护卫舰开进这个地区，这意味着舰队可能准备实施封锁，拦截俄军认定的正在开往乌克兰的商船。北约组织在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黑海设立新警戒区，只会造成误判和风险升级，并对航行自由构成严重障碍。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表一份报告说，从干旱到大规模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气候变化的其他影响在亚洲不断增加，势必将影响粮食安全和亚洲地区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美国西南部的数以百万计居民面临高温酷暑。白宫指出，拜登总统计划在27号宣布新措施，以改善天气预报，并让民众更容易取得饮用水。美联社报道，拜登将协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两位局长共同宣布新措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形容这波热浪为艰困时期，还说拜登会以所需的急迫性来应对气候变化。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和德州圣安东尼奥都受到热浪冲击，两大城市的市长预计会通过视频方式参加白宫的会议。
美国宇航局 NASA 和美国军方26号说，他们已经选择国防合约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核动力火箭，希望能把这项技术应用于未来的火星任务。官员说， 月轨内敏捷行动示范火箭计划最快可能在2027年启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太空业务分部月球探索活动的副总裁希尔曼说，减少运输时间对载人火星任务至关重要，能减少太空人暴露在太空辐射的时间。 NASA 计划在月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作为 Artemis 任务的一环。希尔曼说，核热推进技术可能彻底改变未来的月球任务。 NASA 在50多年前进行最后一次核热火箭发动机测试，但因预算削减和冷战紧张局势而放弃了相关计划。
美国四大人工智能 AI 业者26号宣布成立产业组织，致力于解决 AI 尖端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法新社报道， Anthropic、谷歌、微软和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研发公司 OpenAI 表示，新成立的前沿模型论坛将利用成员的专业知识，把 AI 风险降到最低，并支持行业标准。这四家企业都承诺跟彼此议员和研究人员分享最佳实务做法。微软总裁史密斯在声明中说，创造 AI 科技的公司有责任确保这项技术是安全可靠的，仍然在人类的控制之下。拜登总统上周在白宫与科技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提到 AI 的巨大风险和前景。领袖们承诺，在 AI 产业成长之际，从网络攻击到欺诈做好全面防堵。当时参加会议的七家人工智能巨头承诺实施一系列自我监管的安全措施。白宫说，这些措施将凸显未来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和信任的三大基本原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鲍威尔说9月份可能再次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宣布七月货币政策决定后，欧元对美元小幅上涨。周三，美联储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25% 到 5.5%。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排除在美联储下一次会议上再次加息的可能性。美联储说，就业增加依然强劲，经济增长缓慢，略高于6月份开会时的增速。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政府周四预计报告经济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1.8%。 美联储对抗通胀的办法是通过提高利率让经济增长减速。利率上升会导致金融条件趋紧，比如借贷成本上升、股市下跌和美元走强。美联储寻求在长期内把通胀率保持在 2%， 他看重的指标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国商务部将在周五公布6月份的最新数据。
欧洲中央银行努力对抗欧元区通货膨胀已经满一年，物价仍然在迅速飙升。德国央行总裁内格尔上周表示，利率至今已经上涨了4个百分点，几乎所有人都预料27号的会议会再升息25个基点。这将是欧洲央行连续第9次加息。备受关注的基准利率将来到 3.75%， 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的。但是今天集会后的欧洲央行前景会更不明确，因为推动欧元区经济的顺风似乎已经结束，但消费者价格继续快速上涨。6月份欧元区通胀率为 5.5%， 低于去年两位数的峰值，但仍远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
自2021年开始，中国各地都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新闻，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像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七月中旬，中国多个社交平台盛传广东省政府宣布公务员降薪 25% 的消息。据美国之音27号报道，过去十天内，中国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在内的各个部门，为了挽救深陷泥潭的经济，以惊人的密度连续发放各种通知和指导，誓言通过种种扶持政策来稳经济、保民生，尤其是刺激民营企业的壮大发展。同时，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的已经持续一两年的公务员降薪潮，依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发达省份持续发生。 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没有具体实施细节的公文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如今都萎靡不振，民间和外国投资者都对当下的环境失去信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联储周三恢复加息，幅度为 0.25 个百分点，这使得利率达到22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考虑到最近经济的韧性，不再预测经济会出现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9月份可能再次加息。请听报道。
美联储周三加息 0.25%，在上个月暂停加息之后，委员们一致同意的这一加息决定，使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5.25% 至 5.5%， 这是利率2022年3月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以来的第11次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现在判断这次加息是否会成为一系列旨在给经济降温、压低膨胀的加息行动画上句号还为时过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将根据美国经济未来几个月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继续加息，尤其关注抗通胀方面的进展。美联储做出这一利率决定之后，市场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周三收盘基本持平，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小幅走低。基准利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至 3.850%， 周二曾攀升至 3.911%。在6月份召开的前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官员按兵不动，但他们当时预测今年或再加息两次。按计划，美联储官员今年还会再召开三次会议，下一次会议将于9月举行。鲍威尔并没有排除美联储在9月会议上会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他强调了该央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以及货币政策冷却通胀需要时间。鲍威尔还说，有影响力的美联储工作人员不再像他们在3月、5月和6月份那样预测今年将开始衰退，而是预测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美联储表示，就业增加依然强劲，经济增长缓慢，略高于6月份开会时的增速。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政府周四预计报告经济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1.8%。 鲍威尔说，他依然希望经济能实现软着陆，即通胀下滑，失业继续较低，避免衰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三，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宣布推出一项法案，目的是加强联邦部门的安全性掌控，以遏制中共当局对基因采样并做分析监控的努力。请听报道。
周三，来自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推出一项立法，名为制止中国基因监控法，将把基因采样和检测套件分析技术和软件纳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商务部管控清单。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应参与中共的危害人类罪，我们不能允许中共继续使用我们的技术来侵犯其本国人民的人权。这项议案将切断向中共提供的美国基因技术，并将发出明确的讯息，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中共对人权的践踏。今年6月，卢比奥和来自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也再次推出基因组合强化国家安全法，以抗击中共收集美国公民基因组数据的威胁。卢比奥周三说，那部基因法是抗击中共种族灭绝政权盗窃基因数据的第一步，但是中共不仅窃取美国人的基因数据，而且利用基因技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并压制本国人民，包括强制性地从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族群采集基因信息，作为一项迫害民众的行动。他指出，北京正在依靠美国公司获取基因技术，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美国基因技术的可及性已经助长了北京侵犯人权，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